我们请大家也翻开圣经啊，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读《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三节啊，《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三节啊。没有圣经的话，你们就把圣经翻到《历代志下》二十章啊。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三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看打出来的这个字哈。翻开之后啊，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啊，《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同念到第三节，好吧？好，我们一同来念。来，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都在分享啊，就是说今年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命定里面，好，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进入他的那个预定的那个丰盛里面。我相信神要给我们每个人要扩张我们个人的境界，也要扩张我们家庭的境界，要扩张我们工作的境界，也要扩张我们教会的境界。我相信神今年定义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一个突破的工作。那我相信教会啊，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命定，我们站在神的应许上面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神的应许，我们要抓住它，而且我们要在这神的应许上面，我们要永远对神有一个伟大的期待。因为这些书真的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突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成长，靠着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要看见那个荣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环境就很容易就软弱下去了，对不对？你天天说哦，我要突破，我要突破。你说我工作，我要突破，突破。你天天看工作的时候的话，你就觉得工作那压力铺天盖地的啊，那就是压到你的身上。你非但不觉得突破，你反而觉得你每天做的都是一样的。啊，然后你说你的家里头要突破，然后你再看看你的配偶们啊，看看你的丈夫，看看你的太太，看看你的小孩，哎呀，这个突破太难了，对不对？哎，真的不容易。如果你看你的环境，你说你要突破的时候，我相信环境要压垮你。但是若是我们说我们要突破，让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眼目是透过这些环境，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就要活了起来。真的不是我们可以突破，乃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可以突破；不是我们能够，而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能够。阿们。哎，我们跟主耶稣说，不是你能够，是神能够。啊，啊，所以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的话，他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啊，真的，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再次点起三把火啊。第一把火就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话，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要福音的火。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更新，我们要突破。然后我们在对爱神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更深的得着。啊，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今年啊，从我们六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开始在分享这个主题。我们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吹起福音的火，要点燃祷告的火，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要那重新的再次帮助我们点燃那个爱神的火。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如何点燃这个祷告的火。啊，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需要有更深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从约沙法王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胜过仇敌的经历，我们来思想神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点燃那个祷告的火。第一个，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祷告的火你要点燃的时候，其实神的话意思怎么叫做点燃你祷告的火，就是说神要开始在我们预备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随时来祷告，你可以随时来祷告。当你能够随时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已经把祷告的火已经点燃起来了。因为你随时都在这样一个祷告的一个火那个运动里面啊，就是一个 movement 里面。弟兄姐妹们，当夏天我们都烧烤，对不对？烧烤的时候最重要要有气，对不对？对不对？要有那个气啊。那你应该买那个小气瓶接在那个 BBQ 那个炉子上面的话，如果你那个火点燃了啊，你这个气没有的时候，那个怎么样？烧不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但是当你那个炉子那个火能够持续不断烧的时候，持续不断烧的时候的，那代表的话有那个生命那个气息在你里面。弟兄们，若是我们的祷告的火要被点燃的时候，就意思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随时随地你都在祷告里面。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神说你要点燃祷告火，就是他预备我们可以随时来祷告。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要随时祷告。随时祷告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二十章开始， 二十章开始的话，二十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的话，此后，对不对？好，此后这个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的话一同起来来攻击约沙法。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话，啊，你就读到一段经文完了之后，他说此后，此后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说当此后之后，那你就问到此后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他此后之前发生的到底什么，在什么事情以后发生了下面来的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们，在这边的话，如果你把历代志从十七章开始啊，他记载约沙法王这些的例子，你要看约沙法王的话，在圣经里头算是一个好王。好，然后在他的这样一个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他也做了很多的错事。好，最大的错事的话，他就什么，他就是跟那个亚哈王联婚，然后又跟亚哈王一同出兵，然后去打那个他们周边那个敌国。弟兄姐妹们，就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话，然后的话神的声音就责备他，对不对？责备他的时候，然后他就悔改，哇，然后就好好起来认真开始跟神同行，追求神，并在各地设为敬畏神的人，在那边来教导以色列，你怎么样离弃丘坛呢，然后怎么样让百姓可以专心起来跟随耶和华。啊，就是在神的责备临到他生命当中，然后他整个生命发生翻转，不但他翻转，他也带领整个国家人一同翻转之后的话，发生了敌国开始来攻击他的一些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边讲到一件，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约沙王他敬畏神，带领民众起来敬拜真神，这是一个很崇高很正确或者很讨神喜悦的思想，但是并不代表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他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的话，好像神就让他凡事就顺遂了，反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开始，他开始遭遇的很多的考验。那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从实际上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的话，这可能也是圣经里头的一个模式哈。那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一过约旦河之后的，他经历的整个耶利哥城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胜利，对不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一个他从来没有打过的仗，然后他打胜了，而且不是他自己可以打胜的，不是用他以前的方法打胜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作战的方式，带领他一个全新的得胜。就是在这样一个得胜之后的话，哎，到了一个小小的爱城，居然两三千兵一上去的时候，哇，被打得落花流水，哇，然后那时候圣经上记载说，那个以色列人全营的人心都消化如水。哇，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之后的话，哎，就面临一个难处。弟兄姐妹们，当耶稣的话，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对不对？天不是为他开了，天为他开了的时候的话，哇，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的身上，然后有天父的声音，然后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你们要听他。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下，就像我们刚才敬拜的，哇，跟神同在之后的话，好的无比。然后的话，他好像没有时间来 enjoy 一下，来享受一下在神面前同在这种甘甜。圣经接下来他记载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灵就催逼耶稣进入到旷野里头，受魔鬼撒旦四十天的试探。这好像是一个 pattern。门徒在五饼二鱼的一个神迹之后的话，好像说看到众人都要拥戴耶稣为王，然后门徒也说你也来做王吧。但是在这五饼二鱼的一个神迹之后的话，耶稣说你们先离开我吧，等我把这群群众解散了，你们先我渡到那个湖的那一边去。当门徒将信将疑，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许还沉浸在刚才哇，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这样一个神迹里头，突然间圣经上记载说，忽然间海上起的风暴。弟兄姐妹们，我在想，就是说当神带领我们持续的追求，也许你祷告真的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你也看见神的荣耀，你也经历到神的作为发生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很有把握，我开始要进入到下一步了。但很多时候你的环境开始会发生一些的变化，其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起来祷告， 你的眼目不要一直停留在你的环境当中。如果是你的眼目停留在环境当中，你的眼目停在人的身上，你马上就会对神产生怀疑，你马上就会对人产生失望，你马上就会问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种祝福？你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些拦阻？我宁可不要做，我就要以前的就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很久了哈，很多人在教会很久，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有人有意无意的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要太努力的追求哦，一追求的话一定会有麻烦哦，对不对？那我的话呢，就平平常常做个基督徒就好了，平平常常的基督徒，我的生活也可以平平淡淡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一认真的话，哟，代价就来了，哇，海上就出现了风暴了。征战一来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被打败了，然后你们心就消化如水。我们常常就跟神，神啊，你真的不要让我太热心哦，我就这样子就好了。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常常有听到这些的声音？弟兄姐妹，这些声音的话会把我们留在我们原来的环境当中。神说你不要听这些的声音，你要起来祷告，你祷告的时候的话，你就要看见神原来有不一样的作为，他有不一样的计划。如果你一直顺着原来这个方式走下去的时候，可能你的生命当中只能得着这一片的地方。但是神现在借着环境，他的低气压这样的神在升腾，让你压起来，让你飞腾起来了。神界的环境正在训练我们。弟兄姐妹们，永远不要埋怨你的环境，永远不要埋怨你周围的人，要为你的环境来感谢神，要为你神把放在你生命当中这些难缠的人起来感谢神。弟兄姐妹们，我们遇到环境，遇到这些难缠的，我们第一个就是抱怨，第一个就是埋怨，对不对？一抱怨一埋怨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是停留在我们在小小的这个井底里面的话，弟兄姐妹们，神是借着这些环境正在训练我们。怎么训练我们？神正在用操练我们的祷告。一祷告的时候的话，你的灵就是跟神三层天上神做宝座的神连接在一起了。你在祷告当中的话，你要看见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神正在告诉你你的突破到底在哪里，你的下一步，你的那个就是那个策略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们，策略永远不是你的分析可以分析来的，你的出路永远不是你分析环境可以看得见的。神永远要我们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你要走有人走过的路的时候的话，你只是在翻 copy 这个世界其他人的啊，就是说复制这世界其他人的经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在神面前是独一无二的。神对你的那个计划，神对你子航的计划，神对你心里的计划一定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计划都完全不一样，但是而且是最好的。你千万不要说，哦，神给子航的计划好像太好了，哎呀，我的话比他太差，不要他完全，我只要他一部分就好了。完全错了。这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起来祷告，我们不能明白神的心，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在创造我，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一个时间环境里头，是不是？所以我们才会想去追求别人，所以想我们想去复制别人那个成功的经历。弟兄姐妹们，永远不要想去复制别人。如同牧师常常讲到一句话，你不要穿别人的军装，对不对？像大卫要穿扫罗的军装的时候的话，军装虽然好，军装固然好，但是对大卫来说就是不适用。你就是你，你永远是神眼中最独特最宝贝的。阿们。哎，弟兄，大家好像将信将疑的样子啊。哎，我们跟主说，你在神眼中是最宝贝的。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要用祷告起来发现这个宝贝。哎，我们跟主说，你要用祷告起来发现这个宝贝。就你们这么说，神要我们随处的祷告。你随时祷告的时候的话，你就不会再埋怨这个环境了。你要为发生在你环境当中感谢神，神永远不误事的。阿们。你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神一定会用环境来考验你的。你的环境，你的时候一过的时候，神会把整个环境从你生命当中都挪走的。阿们。对神要有信心，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哎呀，这是想破头想白的头发。对不起，我不想我的脑，我的头发白可能不是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想多了，我们头发就掉了。对啊，弟兄姐妹们，祷告的话，你要来发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意。 约沙法当大兵压境的时候，大敌当前的时候的话，他没有埋怨那个环境说，神啊，都愿你让我这么认真的追求，神啊，都愿你让我这么让这些百姓改来改去的，早上就让他们随从世上的风俗就好了，那我也去孝敬这个王，也去孝敬那个王，至少别人不会来打扰，对不对？是不是？因为约沙法他放在环境当中，他眼目在环境当中，他在环境当中找出路，他在人的生命当中找出路的时候的话，他的作为一定是属地的作为。他一旦没办法经历神要在他生命当中那个得胜，一个非常奇妙的得胜，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非常的exciting。但是若是约沙法王，他那时候他没有养成着随时在神面前祷告的习惯，神的作为不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因为他首先不会去求问神你要怎么做，他即使求问了之后的话，他也不会去相信神的作为是可行的，是不是？很多时候一方面我们不会去来求问神，因为我们好不好辛辛苦苦祷告之后，我们读经之后的话，我们翻开圣经，神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说神啊，可行吗？神啊，这样子做可以吗？是不是？我们心中常常很多的疑问，但是祷告会让我们看见洪水泛滥的时候做宝座的神是何等威严荣耀。你一旦看见神仍然在掌权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勇敢地踏出信心的这一步。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嘛，对不对？我们还不知道神要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只要退而求其次，我们就去找这世上的方法。何等可惜的事情，我们跟主耶稣说，找世界的方法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要起来祷告，随时预备好自己的心，好让自己的心 ready 预备好，可以来接受神要我们做的。所以圣经当中有讲到，随时的祷告是预备我们的心，可以跟随神在艰难险阻里头你要得胜有余。所以第一点就是神在用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好迎接那将要来的考验。弟兄姐妹们，对神的话永远不要有错误的期待，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对神不要有错误的理解，好像以为我一直信神之后的话，神那个奶瓶天天就会含在我的嘴巴上面啊，然后神啊帮我挤奶，神啊我肚子饿了，奶瓶离我太远了，这个嘴巴还有一嘴之遥，这个我们很多祷告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神啊不行啊，哎呀沾一点奶在我的嘴唇上面吧，你要起来，要起来吃干粮，是不是？你要预备啊，开始要预备自己的心，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消化之后的话，奶自然而然在你的身体里面了嘛。你不要希望这一滴奶滴下去可以解决你暂时的那个饥渴的那个感觉。起来，这是祷告的话，就是跟神之间不断交通的过程当中，神正在告诉你他要怎么面对你的环境，然后呢，神也正在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预备好说，神啊，你的方法永远是最好的，我啦要欢欢喜喜的起来运用你的方法，阿们。若是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哇，你艰难险阻一来的时候，我们现在世界上走的一遍，然后祷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的话，你来求问神，那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思来想去，神啊，我都试过前面的这么多了，不行啊，你的方法好像比前面这些办法更没用，是吧？因为我们不习惯啊，我们不熟悉啊，是不是？我们心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一告诉你，你一定摇头的，神一告诉你，你一定说，神啊，算了算了，我不再麻烦你，我不再麻烦你，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当我们说神是医治我们的神的时候，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腰酸背疼的时候，第一个是去找按摩师呢，还是去找那个贴关节的那个药呢？还是先去看医生啊检查？哎呀，我今天肠胃不舒服，哎呀，是不是我里头长了什么东西？哎呀，赶快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一遍，实在再解决不了，最后呢，找牧师祷告一下。那牧师祷告的时候，牧师简单的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得的鞭伤，你要得医治；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你要得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牧师啊，多祷告几句嘛， 太简单了吧，是不是？听姐妹们，今天我们到底是相信我牧师口中所说的这几句话呢，你还是真的相信神在圣经里头所的应许，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得平安。听姐妹们，我们的信心怎么被建立起来？信心我告诉你，就是在小事情里凡事祷告的过程里头，你被神的爱，被神的恩典，被神的作为慢慢喂养之后的话，你自然而然越来越有信心了。你千万不要想说有个很大的信心会突然间发生。弟兄姐妹们，神都在用小事情，用我们的环境正在建立我们的信心。阿们。求神帮助我们随时起来祷告，祷告是预备我们的心可以迎接那将要来的考验。有一个作者叫做 Scott Peck 啊，他这里呢，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他说，一旦我们正了解人生的困难重重，而且你正预备好真正的接受，那人生就不再有真正的困难。听清没？听清楚没有？没有哈。一旦我们真正的明白，人生总是或者正在困难重重的，而且呢，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心，真正的要去接受那将要来的这些的困难，他说就再也没有困难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天塌下来了，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觉得这个困难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是不是？哦，好像我们的信心就这样子被压下来。但是你一旦在神面前，你知道在地上耶稣说什么？我们在地我们有苦难，但是在我们里头我们有平安。最终你怎么样从这在地的环境转移到在它里面的一个环境，这个是用祷告，你需要随时来祷告，要预备好你的心来迎接那将要来的那个挑战。弟兄姐妹们，圣经很多的话都讲到这一点，对不对？诗篇34篇第19节说，义人都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雅各书那边1章2节也讲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弟兄姐妹们，你现在的环境艰难吗？你现在的处境你觉得不容易吗？不要放弃，你在你的环境当中要祷告，要起来宣告，因为这是神预备给你的。阿们。哎，我们要跟主耶稣说，你现在的环境是神预备给你的，然后我们再跟主耶稣说，你要靠神得胜现在的环境。阿们。祷告吧，多一点的祷告。你要祷告的话，你就发现了，哦，原来神正在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来承接那将要临到我们的挑战。第二个祷告也在预备我们的心，他引导我们在环境当中要来专心仰望神的应许。祷告的话是让我们能够在环境当中我们没有三心二意。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环境当中不祷告的时候，你的心一定三心二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最关键的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在哪里？在哪里？不吵架。你说牧师讲废话，两个人吵架，你说不吵架不行。我说不吵架是可行的。怎么做？两个人都起来祷告，你随时祷告的时候，保住你这个架吵不起来。阿们。你两个人的话，你不祷告的话，你只能够看对方的可恶的对方，那个地方，对不对？你越想越生气，这句话多可恶啊！把我过去这几年、几十年在你任劳任怨在这家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抹杀了，就这句话，你看看，看看他把我踩在脚下，是不是？他把我踩在脚下，看看他看我的那个眼神，我一想我就生气。你说不吵架能行吗？一定吵的，老陈，你看对方的时候，你一定吵的。但这时候的话，你祷告，祷告的话，我真的，神把我们的那个怒气，好像那个气鼓鼓那个气球啊，你已经撑得 快爆炸的时候，神的话，那个祷告的话，就把你后面开了一个小洞，啊，哇，你怎么那么气气气？神，那个放气是放在哪里呢？他那里想到，哎呀，原来他有他可爱的那一方面呢、啊，他有他好的那一方面呢、啊，啊，所以你就开始在思想他好的。弟兄姐妹，不要思想，不要再想，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个，你跟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一样，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不要总是看别人眼中的那个小刺，你要记得祷告。祷告什么？不是那你哇，原来那个小事产生一个大的了悟了。哎呦，神啊，真的饶恕他，饶恕不了了。我告诉你，祷告不会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祷告是吧？虽然他你眼中，哎，他的那个故事在你眼中就像那个刺，哎呀，这个东西，你啊要开始发现，原来的话，他的那个东西啊，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大，没有你想象那么痛。原来之所以你能够看得那么清楚的话，是因为什么？哎呦，原来在我里头的话。我一个大瘤哎，里头有一个眼球后面有个大瘤啊，哇，长大了大大了，压迫到一个地步的，我聚焦到他生命中，我只看到他那么一个点点那个小错误，是不是？跟你讲，祷告的话就是开始发现我这个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如果你在神面前，你们两个都有过问的话，你就说祷告祷告，神啊，我祷告都是他的错，有没有这样的祷告？那是我们自己。有问题，阿们。随时的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在我生命当中，神正在引导我对付我自己的问题。你越对付好的时候的话，环境你就越容易突破了。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环境之所以不离开我们，你走到哪里好像都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改变。你改变过后之后的话，你一定可以看见。神正在兴起新的环境，神正在兴起新的作为，神正在你的环境当中要做新事，阿们。不要老是埋怨神说，神啊，我的环境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每走到一个地方都碰到了我不喜欢的人，是吧？以前是我老婆的问题，现在我小孩的问题，然后呢，小孩长大之后的话变成我小孩的配偶的问题，小孩配偶的问题，小孩的配偶问题解决之后的话，不是那么大的，变成孙子的问题，对吧？哎，我们人生的问题都在这里面，但神正在借着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看清我自己，原来我需要改变。祷告的话，正在改变我们，好不好？我们真的千万千万不要想回到以前的那个舒服的环境里头，神啊。你宁可让我回到以前吧，让我不要进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太痛苦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以前钱钟书先生说的哈，我们能常常的围城呢，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老是想进去。当你在这个地上绕来绕去的时候的话，告诉你，解决不了我们人的问题，唯有进到神的里面，神把你提升了，你的城就完全不一样了。阿们，好，所以我们跟主耶稣说，你千万不要回头，也千万不要放手，不要放松啊！哎哎，我们再说一下，你千万不要回头，也千万不要放松。那你再跟他说，多一点的祷告就能够了。真的，哎，其实黎明并不远，黎明并不远。就在一步之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一打开的时候，其实你的前面一片的光明，真的，教会是这样，小组是这样，我们家庭是这样，你个人也是这样，神正在突破我们，好不好？好，所以这第一个方面哈，你要随处的祷告，我们赶快，最后两点我们把它讲完，最后其实很简单，都在重复。那我是希望把它给加固一下。第一点，我们要起来随处的祷告。第二个方面的话，我相信你要在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点起这样一个祷告的火。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也要彼此来勉励，说我们要立定我们的心智，你要起来来跟随神。你要立定我们的心智，你要起来跟随神。为什么约沙法王在这样一个忽然来的饥荒面前，他可以不上胆？为什么约沙法王在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压力来的时候的话，他没有再出去外面求问啊，也没有再很远的去找一个先知的团队来啊，也没有到那个随着地方啊，他去找那个帮助，他马上可以起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一直对自己说，我任何的事情一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起来来寻求神，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起来来求问神。约瑟亚的秘诀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在碰到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的话，他没有跑去远方，也没有跑去周围的人那边，他每天都在神的同行里面，他每天都在神的这种交通里面，所以他一求问，神就告诉他方法了。听姐妹们，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建立的，随时随地我们起来来跟随神。这时候我就常常想到，哎，那个有一次的话，我家那个 tractor 哈，就是那剪草机，剪草机坏了，你看我家那个后面哈，那个剪草中心一定需要 tractor， 没有 tractor 的话，我剪了四个小时才剪了前面那一块一个小小那个地方，一定要坐在那个蹦蹦蹦蹦蹦上面啊，那才可以剪。坏掉的时候，我才想到，我才买了两年嘛，不是还有那个保修嘛，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忘记了那个电话到底是什么，是 CS 的电话，那最关键我也忘记了那个本子收在哪里，因为我觉得那个新鲜的暂时不会坏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放在那一个地方，哇，所以我就那个车一坏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那边找电话，然后就在找那个 menu， 找了我一个多小时总算找到，找到完了，打了电话，没想到电话是Montreal的。一接到那边的话，他说不行啊，那个我还要安排那个contractor过来啊。我说明天不能来，最晚也要下个礼拜三。我说不行啊，我家的草已经这么大了。那他说呢，你那个 parts 呢，你能不能自己哈，你不要人来的，你就自己照着那个 menu 修一下。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个 parts 那个东西。兄弟妹妹，哎，真的，我后来我就照着那个 menu。啊，那个工具，我那个东西修了一下，我就换了一片那个刀片，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刀片，我以为整个东西那个发动机真的，就是那个刀片一换的时候的话啊，擦擦擦又开始再转起来了。但是我就在想，那个保修期那个 manual 那个电话其实很重要的，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就 misplace 啊，我们就真的就是这么重要的电话我们就不懂放在，我们原来以为不重要，那是因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一旦你觉得需要的时候，你在那边找找半天没找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这样啊，遇到这些问题，遇到这些难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问在哪里，所以我们才想到原来神对我们的救恩还有保修期的，对不 对？因为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保修期的，不会坏的。哎呀，所以我们就想到要打个电话给神啊，结果也不知道这个电话放在哪里啊，一下子去找牧师啊，一下子去找小组长，一下子去找同工啊，啊，找着觉得那个，然后他也觉得他就给你那个电话很远的，在蒙吹奥的。弟兄姐妹们，其实神离我们并不远，神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里。阿们。你要学习起来祷告，你怎么发现神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你怎么样可以随时起来祷告？就是最关键，你要立定你的心志，你要永远跟从神。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就像约沙法王遇到难处的时候的话，他不需要到外面去求问，也不要从远方召聚先知来，他马上一转身一回头，灵里头一转身就转向做宝座的神，马上一求问，马上就有方法，马上就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寻找新的方法。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要成长，神真的不单单是让我们的生命要突破，神要借着你的生命要成为一个荣美的见证。这世代的人正在看基督徒在你艰难困苦那个环境挑战你的时候，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反应跟这世上没有两样，你也在这世上找了一大圈之后，你才想在你在神面前有保修期的时候，我相信人对这个神大概不会有太大的盼望。但是当你的生命你转你定义跟从神的时候，我相信你天天在人的生命当中有神迹奇事要印证我们所信的道。阿们。求神帮助我们， 立定心智是让我们可以跟神交通没有拦住的一个秘诀。约沙法王他得着了，在他一个忽然来的惊慌来临的时候的话，他没有退却，他没有放手，没有任凭从世界上来的这些大风大浪狂风巨浪来压垮他。他在神面前他定志，既然我已经跟从了你，我就是要跟从到底，而且既然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我相信我现在的难处在你里头永远有解决的办法。阿们。你心智立定的时候，我告诉你，脚掌所踏之地一定会发生翻转的。神现在这现在真的借着我们这一群人要改变整个阿托瓦地图，改变蒙特利尔的地图，你相信吗？神今年要在这个地方要做新事，你相信吗？你脚掌所踏的地方是神要你进去的，阿们。你要有个确据，起来跟从神，立志起来跟从神，不要随从这个环境，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你要追求圣灵充满，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立定心志，否则这世界一个狂风巨浪就把你打得半死，第二个巨浪就让你进到鱼腹里头了，第三个巨浪就让你忘记了耶稣基督三日后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阿们。你就永远第四日永远在黑暗里头了。弟兄姐妹们，环境之所以胜过我们，是因为我们一念之间，我们相信了这个环境告诉我们的，我们相信周围这世人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选择错了。起来祷告吧，祷告点燃我们对神的信心，祷告开始在我们黑暗的环境里头，让我们看见神的亮光。耶稣就像晨星一样，慢慢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人的路要像黎明的日光，要越走越光明。弟兄姐妹们，不要容许黑暗的势力告诉你，基督徒不过尔尔，不过如此。基督徒有什么好的？信神跟信这世界的没什么两样。弟兄姐妹们，你要起来拒绝这种声音。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阿们。神是从死里复活，神是从无变有的神。你的环境需要突破吗？立志起来跟从神。你的环境需要改变吗？立定你的心智起来跟从神。你立志的话一定不一样。神的话其实就借着环境正在训练我们的心智。所以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我有个迫切的一个感动，一个祷告。我觉得我们教会更多的要花时间在祷告上面。弟兄姐妹，不要小看祷告，不要小看祷告。祷告我们一方面明白神的作为，因为我们看见神的手，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经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从九月份开始，我们礼拜二我们要晨祷，从五点半开始到七点半，上班之前弟兄姐妹可以来。然后礼拜三晚上我们继续有祷告会，七点到八点半。礼拜四的话，我们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午间的祷告。情侣金香炉需要在教会里头设立起来，慢慢的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要设立起来，更多的人在神面前火热的祷告，让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要定义，我们要追求神，阿们。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反正我都会在这里，最重要有神在这里就够，阿们。啊，慢慢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起彼此来点火，一同来经历。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定义随处的祷告带领我们，我们开始要学习着立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立志来祷告，来寻求神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方面，祷告的一个秘诀就是在施恩座前，你瞻仰他的荣耀。摩西在山上一点事情都没做嘛，就是祷告嘛，跟神交通啊，亲近神啊，40天神就改变他的生命了。他从山上一下来的时候，脸上就什么大有光啊，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荣美一加添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就像镜子里头反照一样，哇，他整个人的生命就透明了。人一看见他的时候就开始敬畏他了。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这世代人不大敬畏基督徒啊？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还有太多太沉重的东西，不是那么 pure， 不是那么纯洁，以致这些杂质的话就硬币了，把这个遮盖了神在我们里头那个荣耀，是不是？当你在神面前不断祷告的时候的话， 慢慢我们体质就开始改变了。你在施恩座前越久的时候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定要来到教会，不要误解这个东西，不是一定来到教会祷告的时候的话，哦，好像哦，那个改变才会发生。但是教会是一个 corporate 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追求，一个恩高。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的话，你从这边踏出去的时候，你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最重要的话，你要把情与金香炉神的这样一个宝座带回到你脚掌所踏的每个环境里头，让你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的一个恩典流通，一个怜悯流通的一个管道。神借着你，你周围的人都要蒙恩惠得连续，可以做他们现在的帮助。首先是你得着，然后你周围的人再次一起得着。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你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危难的日子天天都会有，忽然来的惊慌可能我们随时可能都会遇到，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们里头的神比那在外面的大得多，是不是？神在我们里头，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呢？阿们。求神帮助我们。生命虽然很多事情你也许你觉得很难预料，很难期待，但是你永远一样可以期待的，就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的带领是每时每刻的。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神永远要预备好，他在带领我们要突破。只是一个问题是说，我们预备好没有？随时的祷告，让我们立定心志跟随神，让我们随时预备好。我们就站在施恩座前，我们看见原来神的连续、神的恩惠，他就预备好了。我就是拿着，我就是取来，我就什么，生命就开始发生改变了。因为神永远是做新事的神，神正在我生命当中改变那些旧有的光景，让我的生命可以完全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神今天正在我们生命当中点燃这个祷告的火，并且千万不要以为祷告是那些少数人的那个专利啊，牧师啊追求人的人那祷，每个人都可以祷告的。最终只要你不放弃，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好不好？我们再跟主说，我们要起来祷告。来，我们再跟主说，我要努力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跟主说，你也要努力的祷告。阿们。好，我们一同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好，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有一段祷告安静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我知道你正在做新事，你也正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愿意承认，我们有许多的这些拦住我们亲近你的这些事情，正在让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怀疑你的同在，我们也怀疑你的作为。但主耶稣，我们今天既然知道你喜欢我们祷告，你也愿让我们祷告，你要用祷告来突破我们的信心，用祷告能够来突破我们的环境。我们今天就愿意在你面前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跨出这一小步，我愿意将我所这个不能够担的这担子交在你的手里，我真的愿意将我真的不能够解决的人跟事情我交在你的手里。主，我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来依靠你。主，我谢谢你，我真的何等的谢谢你。主，你继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邀请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向你有更多的敞开。神啊，我们真的欢迎你，圣灵，我们继续呼求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有更多的呼求。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愿意说，很多时候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太强，主，我这个人的个性太强，主，我以为就是这样子了，主，我以为他也就是这样子了，主，我以为环境就是这样子了，我到一个地步，我真的好像都快放弃了。 但主，今天你既然告诉我，我可以不放弃。哦，主，我真的谢谢你，我就愿意不放弃。哈利路亚，主，我真的也不愿意放弃，我要紧紧地抓住你，因为我知道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就能够得着你的连续，我能够得着你的恩惠，我能够得着你的帮助。主，你钉痕的时候，真的把我从这样一个那个难当的这个环境当中搀扶起来，真的就把我真的从这样一个淤泥堆里头拔出来。主，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信心都快没有了。主，很多时候我正在埋怨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事这些人。但主，我这时候我真的再次愿意说，神啊，我还是愿意来赞美你，因为环境是你所量给我的，因为环境是你为我所预备的。主，你正在用这个环境，你正在训练我，带领我进入到幔内，真的揭开我跟你之间的这个幔子，让我真的跟你没有一丝一毫的隔离。主啊，真的谢谢你，我再次知道你一光照我的时候，我感恩的心就越多的加增，我赞美你的话就越多的增加，我愿意饶恕的心就越多的发生在我的心里头。主耶稣，我再次愿意说，主啊，真的这个环境不能够压垮我，人不能够叫我对你失望。主啊，反而是主啊，我要用环境，我要来赞美你，因为真的我要谢谢这个环境。这若不是这个环境，我不会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若不是这个人这样得罪我，我真的没办法这么深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来哭求。主，我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将这个幔子揭开，让我可以自由的来亲近你。主，我谢谢你，愿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坚固我的信心，增加我的信心，好让我能够在这些环境面前宣告，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自己一个人。主，我在你里头，我真的可以刚强壮胆，因为我真的在你面前，我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我乃是靠着神的灵。我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我要得胜。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同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在神面前来呼求。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抱着钱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抱着钱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再次带我进入，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抱着钱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抱着钱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高贵。 再次带我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抱着肩与你相见面对面，亲近你是何等甘甜，带我进入幔内，带我进入幔内，抱着肩与你相见面对面，敬拜你是何等宝贵。弟兄姐妹，鼓励你哈，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向神有一个祷告。无论神今天的灵他怎么感动你，或许你真的需要学习随时起来来祷告，或许你只是需要真的心智单纯在神面前有一个定制，说神啊，我要定义来跟从你，或是你真的需要真的要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进到你的施恩的宝座，我愿意在你的宝座的面前，我要见到你的恩典，我要见到你的连续，我要得着你的恩惠。你向神来说这样的一个呼求好不好，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相信神很愿意听你在他面前的这样一个呼求，神也要照着他荣耀的丰盛，他来回应你在他面前的这样一个呼求好不好。我们从开口，我们在神面前，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谢谢你。主，我知道，主你真的不放弃我们。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发的意念是何等丰富的一个意念。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真的，让我们要得着一个生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主耶稣，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可以常常能够得着你的恩典，可以得着你的荣耀，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帮助。主耶稣，我们今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人。主耶稣，我们真的，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心，依靠人的心，依靠环境的心。主耶稣，我们真的要对环境妥协的这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要放下。主耶稣，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真的一对环境妥协的时候，环境就会胜过我们，但是我们真的靠着你，我们真的可以突破的时候，主，这一切真的要加添给我们。主耶稣，我谢谢你说我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其他这一切东西都要加添给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哦耶稣，哦耶稣，哦耶稣，其实我相信神今天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每一天都在成长的过程里头，而且每一天都有成长痛，虽然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困难，会有困扰，会有艰难，会有患难，会有不容易的事情，也虽然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觉得好像没有答案，但神今天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说答案仍然存在，答案确实存在，因为就在迷惑艰难的环境当中，神正在动工，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神正在寻找能够为他使用的人。其实神已经看到，所以愿意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就有动作，神就有作为，要在他生命当中要彰显。哦，真的，神真的借着他的应许告诉我们，他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他要指教我们。我始终相信，真的，若是没有人被神感动的时候，神就会等到有人要祷告要改变为止。哦，主啊，真的，现在神正在我们当中的改变我们。哦，真的，让我们的心说，我们这个时代说，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我们要成为被神使用的人，我们愿意起来祷告，我们愿意被神感动，我们愿意被神来改变。哦，神今天要让我们的心里头要相信，神会动工的，神会通过我们的祷告在动工。求神帮助我们在心里头有一个确据，神要在我们所住的地方，他要赐下复兴来，他所赐下的一个复兴就是通过你跟我来工作。哦，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来在神面前来呼求，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不断带领我们进入到神那至圣所里面，
能够瞻仰他的荣耀，好让神同在这个怜悯跟恩典先来医治我们，好让我们在得医治的生命也可以成为我们环境的医治跟祝福。哦，真的巴不得神来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这一生可以断不停止呼求，一直我们见到神荣耀降临在这地为止。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我知道你的感动总是在这里的，而且一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真的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我们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可以持续向你来敞开，可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也可以进入到你的心里，接受你自己的心意。主耶稣，我相信我们要接受你荣耀的作为发生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头。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愿你的圣灵继续保守我们心中这个感动，在未来这个礼拜里头，主耶稣，我们在每天的祷告里头，我们要经历你大能的作为。谢谢主，哈利路亚。也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与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引领，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请坐。